好，我们低头先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呼召我们，主来到你的面前，按你的心意，主行走我们最后这一段路，好预备你的再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越过越单纯，越过越能够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过去几次里面，我们大概把启示录前面几章的重点我们提了一下。那我们特别提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它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意象。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因为意象它带进了呼召，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它就呼召教会的得胜者。因为得胜者的产生跟主的再来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到三层天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然后我们看见他手中拿着书卷，里外写着字，用七印封严。那这个书卷关系整个神的旨意成就是如何成就的，借着谁来成就的。然后我们看见在宝座中与四活路和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他有权柄拿了书卷。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书卷就开始展开，所以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个书卷的展开，每一个印揭开来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最后一个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七印的中间就包括了七号，所以 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呢，第一印就开了，第一号就吹了。等到第七印揭完了，那这七号就吹完了。那七号吹完了之后，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的国度就降临，就建立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他特别提到第七号吹响，而且吹完之后我们晓得这世上的国所有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们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次里面特别交通的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有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犹太人中他们按着旧约的律法，他们敬畏神的那些人呢，有144,000人他们要受神的印另外呢就是得胜者的被提到宝座。所以我们晓得因为在第六印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在第六印了，那接下来就要发生这两件事情144,000人的犹太人要受印还有呢得胜者被提之后，第七印揭开，七号开始吹的时候呢，那就是灾难的号，那很可怕的灾难可以说最末后的那七年就是在这七号中间发生的所以这个跟我们有相当大的关系。第一个，因为这个时候非常近，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第六印这个阶段另外一方面呢神呼召得胜者，因为得胜者在第七印灾难之前他们要被提所以我们讲到这些都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关于主的降临事实上它不是一刹那的时间如果是一刹那的时间，你就发觉圣经上很难解释了，因为他讲到主的降临有的时候讲得像贼，没有人知道，可有的时候呢，他说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的降临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指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以后，这个时候开始主的降临那这中间呢要发生好几件事情这个以后我们会讲的更详细一点，不过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当第一批的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之后接下来呢空中发生征战空中干净了以后 啊，清理了以后呢，主跟得胜者就降到云中。那留下来没有被提的基督徒呢，不管是死掉的或者还活着的呢，死人要复活，活着要给他们跟他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一段的从宝座到云中这一段呢，啊，这是隐藏的。那从主带着得胜者从云中降临的时候呢，众目都要看见了，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爱哭。当主降临以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末次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主要废掉那个敌基督跟跟随他的人，然后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们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就看见呢，主的降临事实上它是一段时间，它分成两段。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也是两段，他怎么样缓缓上升，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接下来就看不见了。所以你看见在云从地上到云中这是看得见的，从云中到宝座没有人看见。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在异象中他看见了这一段。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知道，主的升天跟主的降临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这就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圣经上给我们提到的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以后我们会提到第一批得胜者被提的是提到宝座，提到宝座，然后在宝座之后就是空中发生征战，因为现在撒旦跟他的使者在空中掌权，但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被打下来，当他被打下来跟他的使者一同摔到地上的时候呢，地上就是祸灾祸灾祸灾，也就是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当主在空中被洁净之后，主带着那些得胜者来到空中，然后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跟帖撒罗尼迦第四前书第四章这两处圣经有提到，在末次号筒吹响，就是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跟他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被提有提到宝座的，被提到宝座的是得胜者，他们不需要经过末后七年的灾难，但是所有神的儿女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他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个时候在空中就发生了所谓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特别提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好，那当在空中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地上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个号从一开始吹到结束，中间又包括了七碗，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十六章特别提到七碗，所以地上就有七碗的大灾。七碗过去了，基督台前审判过去了，主带着得胜者就降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主要审判万国。那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后面所讲的绵羊跟山羊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我大概把前一次我所讲的重点我提了一下。那今天我特别要注重就是得胜者，因为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不是要多知道一些知识或是怎么解经而已，当然这些都很重要，对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正确的认识这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就是得胜者，因为得胜者能够带进主的再来，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这个得胜者。那要成为得胜者，首先你需要有意向，因为意象才能带进呼召。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对于做得胜者没有感动，或者说他们头脑知道而他们没有在实际上有表现出来呢？那跟有没有看见意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关于这个意象的事情，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这个意象， 啊，而且呢，我们对这个意象有反应，我们能够答应他的呼召啊。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多少都读过第一章，而且可能很熟悉，也对这一章的意象，我们主的意象也很认识。但是大部分神的儿女，就算你读了，你仍然对这一段的意象啊没有太多的印象，或者说你对字面上了解，但事实上在你的灵里面产生不了印象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意象简单的说来是我们在灵里面的看见啊，这不是我们头脑的知道，头脑的知道是知识，知识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但是呢意象那个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会带进那个能力，会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说意象还不是我们肉体眼睛的看见或是魂里面的知识，意象最重要的来说我们在灵里面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提到启示，我们也常常提到意象，那什么是启示，什么是意象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奥秘，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能够认识神，我们顶多观察天象能够认识神的作为，但是对于神的自己我们需要启示，因为神是个奥秘。感谢神，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神乐意启示给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当我们在灵里面接受到了神的启示，这就成了我们的意象。所以意象那是我们在灵里的看见，看见了神他对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神是灵，神是灵，所以意象是来自在灵中，在我们的灵里面看见了他。所以启示录有我提到有四次提到约翰在灵里他看见了，在中文翻译成约翰被圣灵感动，但事实上呢那是在灵里面他看见了，所以启示录有四幅很大的属灵的那个意象是约翰在灵里面看见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一章讲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巴不得我们在灵里面都能够看得见。但是为什么神乐意启示给我们，可是呢看见的人却那么少呢？因为我们知道你要看见这意象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的。神乐意启示给我们他的儿子，但是真正在灵里面看见的却很少。为什么？首先我们根据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明明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为什么这里提到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呢？因为一个清心的人他乃是在他的灵里面看见了神的心，换句话说他乃是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这跟我们得到意象很有关系。清心的人在原文乃是一个纯洁的心的人，意思就是说呢他的心单单的是向着主，没有掺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越有掺杂，我们越看不见神的启示，越得不着这个意象。我们的心向着主越单纯越纯净，我们就越看得清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圣经上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心很单纯，事实上我们的心有好多的掺杂，甚至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都很有掺杂，很多时候背后都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是多么的邪恶。所以我们需要有向着主有个祷告，就是诗篇139篇23节24节那个祷告，那个祷告很好，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就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下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鉴察我们，好让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掺杂。当我们在蒙光照以后，愿意降卑在主的面前，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越过越单纯，我们越来越能够看见我们主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意象。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圣灵今日有话说，你们，他说今日有话说，如果我们，或者我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啊，圣灵他特别讲圣灵有话说，他说你们今日，特别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读一篇圣经，圣灵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说，我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我们不但要看见异象，我们要听主的话，但是当你听主的话的时候呢，你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多么的重要，因为约翰不仅仅看见异象，约翰也听见了神的主的话。有许多人常常说，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在讲，他说为什么我信主那么多年，我从来没听过主的话。你看我们心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心对了，我们心柔软，主乐意启示我们，也乐意对我们说话。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正谈到异象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在灵里面看见异象的时候，我们的心必须不可硬，我们的心必须单纯，向着主，这样我们就容易领受，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那我们晓得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特别讲到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人怎么样呢？人常常耳朵发痒，对不对？他按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所以向着真道他怎么样呢？他那边特别提到他掩耳不听真道，所以呢就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你真正神纯正的道理，人反而掩耳不听，不肯听，反而去追求很多自己情欲所想要的。所以有好多的师父专门讲他想要听得到，所以就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听神的声音，怎么看见神的意象，都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耳朵有关系。我们到诗篇四十篇第六节第八节讲了大卫，他特别提到他自己的经历，他特别讲到这些祭物你都不喜悦，但是呢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你看神开通大卫的耳朵，神为什么开通大卫的耳朵呢？四十篇第八节告诉我们，因为他说我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所以你看见他乐意照主的律命令律法来行，他乐意照神的命令来行，所以他有个心愿，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神开通了他的耳朵。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正要能够明白异象，得着异象，你看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我们的态度是何等的重要。神乐意启示，巴不得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我们有单纯的心，清洁的心，我们有柔软的心，我们有可听的耳朵，能够接受他的意象。所以现在我们来交通一点关于启示录第一章这个意象，非常重要的意象。我再说这个意象如果真正的印在我们的灵里面呢，我们就绝对听到了个呼召，得胜者的呼召，我们就会起来对这个呼召有反应，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成为得胜者。好，那在这个第一启示录第一章的这个意象里面我们晓得那是从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起 看到末了啊，第一章的末了啊，那是这个整个意象的内容啊。那首先在第十节，他告诉我们，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示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啊。所以他看见的意象啊，要写下来啊，给这七个教会。当他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锤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象。然后呢，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个呢，是我他在意象中主为自己做的见证啊。然后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所以这一段就是拔摩海岛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启示录的中心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意象啊。那我想我们很多读启示录的人，我们都会读参考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读不懂它的意思。那很多有很多的参考书都解释了这些，我们也知道怎么解释。但就算你知道了这个解释，我再说，这个意象在你灵里面留不下印象，带不进护照，因为我们不是真正在灵里面看见。所以我们盼望圣灵在今天能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灵里面真的看见这个意象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意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在旧约也好，摩西看见的意象也好，以西结看的意象也好，在新约保罗看见的意象也好，或者约翰在这里看见意象也好，基本上你会发觉呢，这个意象呢是被称为那个意象，单一的意象，那个意象。因为在圣经里提到很多的意象，它的意象呢有各种意象，但是呢，当神的话特别提到那个意象的时候呢，它是整个所有的意象的终结。所以摩西所看见的，但以理所看见的，以西结看见的，保罗看见的，约翰看见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都是那一个意象。那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因为当你在意象中真的看见的时候，你乃是看见神的心，神的心意，神的奥秘。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个意象，不管摩西看见的也好，以西结看见也好，保罗看见的，约翰看见，都是意象的中心，都是基督。但是当你真的看见基督的时候呢，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你发觉整个意象的内容离不开基督跟他的教会。当你看见摩西所看见的，当你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摩西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火烧的荆棘，然后神在火中向他说话，这个预表你就知道这基督跟教会。你看以西结的意象也是如此，四个活物，活物上面是穹苍，穹苍上面是宝座，宝座上坐了一个好像人子的。所以你看见基督跟教会，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也是看见同样的事情，现在约翰你看见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你看见什么呢？背景是什么呢？七个金灯台教会，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中间有位好像人子。那如果我们懂得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灯台金灯台乃是在 圣所里面摆放的。但是在圣所里面呢，只有一个灯台，可是在这里呢，你看见有七个灯台，而且呢，主亲自解释了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光是看见圣所里面那个金灯台，你不会知道那是教会，但在这里给你看见那是教会所代表的。好，那为什么在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在拔摩海岛上他看见的是七个呢？因为当你讲到一个灯台的时候，那是讲到宇宙的教会，宇宙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这是讲到教会的联合说的，教会的合一说的。所以教会的合一非常的重要。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讲到教会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七个一，要在圣灵，要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那七个一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里面的条件。换句话，只要合乎这七个一，我们都在这里面，这是教会的合一联合说的。你不能在这个七个一里面减少一个一，你减少一个一就变成异端了，你多加了一个一也不行，多加一个就变成宗派。这就为什么今天为什么教会分门别类的原因，因为在有的人在七个一里面少了一个一，有的人在七个一里面多加了一个一，只要是合乎这七个一里面的，都是那一个灯台里面所代表的，是代表教会的合一。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讲到七个灯台呢？七个教会呢？这乃是讲到每一个教会，地方上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你有你该负的责任，你有你在地上该做的见证。所以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当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把灯台挪去，灯台挪去你就不发光了，就没有见证了。所以你就看见呢，当这里提到七个灯台的时候，那是讲到每一个教会在地上有他的见证，有他该负的责任。但是为什么他用七个灯台来代表呢？所以我们要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个灯台到底是怎么建造的。所以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翻开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开始特别讲到灯台是怎么做的。那这个灯台很特别，它要用全部的金金，就是一块金子捶打而成的。而且它捶打而成的时候呢，它的制作很特别。首先你看见它有个底座，有一个底座。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柱子，杆子柱子。然后呢两旁呢各插出三个枝子。三个枝子。所以连中间的这个柱子有七个枝子。然后做的时候很特别，它在每一个枝子上面呢都做了像杯子的形状，杯也有球也有花所以它有杯子杯子的形状像杏花，然后有球有花所以我想你们也许没有看过真正灯台的样子，你最少可能看过图片，或是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得见其实是非常的美丽的但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制造金灯台呢？你知道一个灯台，一个灯台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要弄成七个枝子呢然后它的枝子上面还要有杯有球有花呢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神在叫摩西制造这个灯台的时候，他特别的意思在的。首先我们知道灯台本身不会发光，灯台本身也不是光，我们的主是光，神是光，所以主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主才是那个光，灯台本身不会发光，灯台要发光首先要有油油是圣灵所代表的， 所以教会怎么样能够发光？教会怎么样成为神的见证？教会必须被圣灵充满，他才能够发光。所以教会不是见证自己，教会如果是见证自己，教会只是高抬自己，教会乃是见证基督，教会乃是为基督来做见证，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做这个见证。见证什么呢？首先你就看见他有底座，他有杆子，有柱子。为什么灯台要这样做？因为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讲到教会，他说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真理的柱石跟根基，真理的柱子跟这个根基底座。所以教会他在见证什么？见证神的真理，见证基督，真理的柱子跟根基，这是教会在见证的。为什么有碑呢？因为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所以你看见教会乃是盛装基督的丰富，是杯中的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盛装一部分的基督，因为基督太丰富了。基督，所以教会乃是那充满万有者，就基督所充满的。所以你看见灯台要发光，它见证什么呢？见证基督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产业。然后它形状像什么？像杏花。我们的杏花乃是当经过冬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花都凋谢以后，接近春天的时候最早开花的就是杏花。所以这个杏花乃是说到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盛装的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怎么见证基督呢？就是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这是我们的份。不仅有杯，还有球。球就说出了丰满，圆形的丰满。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那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然后最后就是花，花就说出了美丽。所以教会乃是见证基督的美丽。教会怎么见证基督的美丽呢？当我们真的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基督的美丽。所以你看见教会在地上有个责任的，它乃是见证基督。见证基督什么呢？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见证他复活的生命，见证他的丰盛，见证他的美丽。这是教会应当有的呼召，教会应当有的见证。那这边特别提到教会这个灯台是纯金的，你知道很特别啊，你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没有一样东西是纯金的，没有一个器具是纯金的，都是木头包铜，造假木包铜，或者造假木包金子，没有一个纯金的。只有施恩座上那个基路伯是纯金，但基路伯不是器具，我讲的是所有的器具，只有金灯台是纯金的。那什么是纯金呢？圣经上金子代表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说的。所以在我们的看法，我们以为教会是什么呢？一群蒙恩得救的人而已。但真正在神的心目中，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那些生命，神的生命加起来，那个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看教会怎么那么多肉属肉体的，这么多，那些都不是教会真正的意思。因为金灯台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 只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有这些神儿子的生命加在一起，那是教会。那即使有了这个生命，还要用锤子锤打出来。为什么要锤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定性。换句话，我们不仅要有主的生命，还要有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金灯台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再说，当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一章这个拔摩海岛的意象的时候，首先你就看见了基督乃是中心，七个灯台，七个教会乃是它的背景，教会乃是见证基督，教会乃是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来见证他的真理，见证他复活的生命，见证他的丰满，见证他的美丽。这个是在这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教会不是见证我们自己，不是见证我们人多少，不是见证我们事工有多大，不是见证我们多伟大，乃是见证基督他的自己。那怎么见证呢？所以接下来就看到了，接下来就看到他就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本来是拿撒勒人卑微的人子，约翰曾经躺在他的怀中，现在他看见了这一位人子，好像人子又不是人子，又不像人子，因为他是升天得了荣耀，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我们知道衣服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公义，说的人的义像破烂的衣服，但是我们主是完全公义的。然后他穿着长衣直垂到脚，也说出了这是大祭司的服装。换句话说，我们主升天以后，他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在教会中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做修剪的工作，胸间束着金带。我们知道当你束带子的时候呢，你长袍如果不束带子，你没有办法服侍的啊。当你要束带子的时候呢，就代表要服侍了。所以我们主在那里服侍他的教会，但是一般的带子都束在腰间，但是我们的主是束在胸间。胸乃是说到了爱情，所以我们的主怎么服侍呢？他是用爱来服侍我们，他所爱的他就管教。所以我们的主乃像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你怎么见证 这句话？教会怎么见证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呢？只有当我们在神的手中被制作，我们不仅仅能够因信称义，有这个地位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活出圣徒所行的义。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彼此服侍的时候呢，不是定罪的，是在爱中来服侍。只有教会能够这样子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见证这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得胜者的呼召。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我们知道头与发就说到了他是亘古常在者，头与发也说到了他的智慧，他的智慧。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都很有智慧，但我们的智慧都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只会带下嫉妒跟纷争，所以你看见今天教会有那么多嫉妒跟纷争。但是主的智慧呢，是属天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然后有很多后面所写的。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有属天的智慧，第一个就是纯洁，清洁在原文就是纯洁。 单纯向着主，一个越有智慧属天智慧的人，他向着主越单纯，他与神与自己与仇敌都能够和好和平。只有当我们有教会有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你才能见证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换句话说，他有属灵的鉴察力，因为属灵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那很多时候教会我们也有很多的鉴察力，但我们的鉴察力不是属灵的鉴察力，我们凭着我们的经历，我们也能够鉴察。你知道，当我们凭着自己的鉴察力来鉴察的时候呢，我们带下的就是审判、定罪。但是属灵的鉴察力呢，它带下的是什么？它来是谦卑，在爱中来服侍，为的是造就人。因为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真正有属灵鉴察力的人，他看见了问题，但是他不是定罪，他不是论断，他乃是在爱中，在谦卑中来服侍弟兄姊妹，盼望他能够恢复他们。这个是眼目如同火焰，只有这样子我们能见证基督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所以主怎么看见他在爱中，他就怎么样来审判。因为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铜代表审判。所以我们要能够真正有属灵的审判，我们自己先要经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我们知道但以理的意思就是审判，神借着他审判万国，但是呢，但以理先在神的手中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你看见他一个那么爱主的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在神的手中被炼尽被审判，如同锻炼光明的铜。所以在以赛亚书特别提到一句话，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在他审判路上等候他。我们在地上先在让他在我们身上审判，到基督台前我们就不需要受他审判了，因为已经得胜了。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说出了我们主的声音这么威严。你知道教会刚开始的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教会众人都怕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带着圣灵的人。你如果读歌中之歌雅歌里面讲到那个驴子跟随主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呢？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你看见他向着主是这么的可爱，向着仇敌很有威严，展开旌旗的军队就好像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教会你看有这样的威严，世人都要敬畏的。这个能够见证我们的主，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就是教会的七个使者，这七个使者就真正爱主愿意跟随主的人，就这个使者呢，在主的手中接受主的引导，接受主的管制。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把灵与魂分开来。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灵与魂分开的工作，把属肉体的属灵的分开来，属神的属世界的分开来。只有当神在我们身上分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见证我们的主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换句话，主那个他那个丰满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当教会真正有主的生命从教会中间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见证主。所以这里所提到主的这个意象呢，事实上是对教会的呼召。只有当教会能够这样彰显的时候呢，就好像灯台发光了，因为教会乃是见证主的自己。 所以当约翰一看见，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看见了主，我们也要扑倒。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个旧人还不愿意倒下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他。但真的，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服事，不管人多么称赞我们，我们真的带着这个服事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要扑倒了，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主怎么说呢？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他后面解释了啊，因为我们会失败，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失败。约翰在宝母海岛上，他不再能够服侍他那些教会了，但主还在灯台中间行走，主还在做工，所以主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这个是主自己的见证呢，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主的见证。教会怎么见证这个呢？主是首先的，我们怎么在向着世界见证主是首先的？首先他必须在我们的心中去守卫，他要在我们身上掌王权，这是首先的。只有他在我们身上这样掌王权居首位了，教会才能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他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主是幕后的，换句话说呢，所有一切的终结乃是在主，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主，所有的全能都是归给他，他就是幕后的，他又是存活的，他是活着满了生命。所以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只有不断的在主的面前学习被倒空，我们才能够充满他的生命，见证他是存活的。我曾死过，世人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曾死过？只有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变成实际的时候，你才能够见证他是死过的，现在又活了。怎么知道他现在又活了呢？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见证我们的主的自己，他并且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我们会失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他现在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已经得胜了，感谢主。我们会失败，他是得胜，因着他的得胜，现在他对教会有了呼召，呼召得胜者。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大体来讲教会是失败的，今天你不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你看看普遍的教会来讲是失败的，但是呢，主要得着得胜者，主呼召得胜者。因为当得胜者的人数满了，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呢，主的降临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章的原因。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这个第一章的意象，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这里带进一个呼召，教会也好，个人也好，你必须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你才能够真正发光见证。那我们怎么活得出来呢？你如果靠着自己绝对活不出来，你必须认识他是那位大祭司。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服侍教会。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愿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以后，不是更多懂得了怎么解释圣经，而是呢谦卑在主的面前，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求主鉴察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的心越过越单纯，让他把我们里面那些掺杂给倒空，好让他的灵来充满，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真是看见神在你们的当中。愿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说，我们能够向这个呼召有反应。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而且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再一次 能够回转，把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主，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但主，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献上。主，你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你的话应许我们，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你要拯救到底。所以因此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趁着你还没有回来这短短的这些时间里面，主，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你的手中被制作。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你祝福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